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到十月份啊，感谢主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秋天，特别是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很感恩来敬拜他。可能你发现今天我们的情绪上跟过去有一点改变。一般来说，我们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天，我们是有圣餐的崇拜，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恩节的这个联合崇拜，那就是说我们下个礼拜天要跟我们的粤语堂还有英语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块的有一个联合在一块的主日敬拜啊，是在下个礼拜天，就是十月八号。我们时间有点更改，就是下个礼拜是十点半10:30 AM 到时候我们一块来守主的圣餐，跟别的弟兄姐妹一块来纪念主的恩典、主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在这边有这个守主圣餐的时间感恩节是非常快乐也非常漂亮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主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我知道下个礼拜天可能我们的讲员也会讲这一方面的，但是我今天就首先讲了感恩，因为整个月份都应该要想到感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叫我们不要忘记感恩，因为我们都是很容易忘记的一些人无论是年纪多大，我们都很容易把事情丢了忘记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就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就是按照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里头所说的。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天有四个人，他们同时坐在一个火车的上面，这火车就在这个路上来行走啊。他们四个人都坐在一块来谈话来聊天，其中有一个人他是从俄罗斯来的，另外一个人是从古巴来的。另外两个人是从美国来的，当然是从美国不同的州份里头来去的。他们四个人就坐在一块坐在火车上，一边在聊天一边在讲话。忽然之间这个从俄罗斯的人就从这个包包里头拿了一瓶酒出来。你知道俄罗斯最好的酒是什么吗？沃克，大家都知道很出名啊，他就给这另外他的朋友们分享分享来喝啊喝啊，一边就喝一边聊天。他每人喝了一杯酒之后，这个俄罗斯人就拿着还没有喝完的这一瓶，大概有一半吧，这个酒，他就说，他就一手就把它扔在这个窗外面的抛到外面去了。而且这三个人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俄罗斯人说：我们的国家这些东西多得很，多的是，都有很多啊，就丢了就算了哈，还有很多。然后接下来这个从古巴来的人就从口袋里头抽出什么？最出名是什么？雪茄，就是我们国家最出名的东西，就给你分享，每人一根来抽。抽了一半之后，他就把剩下来的都抛到窗外去了。就说：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出产，很多这样东西，算不了什么。那这两个美国人就很尴尬，很不好意思，就面对面看一下，到底我们国家有什么好东西？没有什么好东西，人家有很好的酒，人家有很好的学家，但是我们都没有。忽然之间， 这个两个美国人，一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是一个律师，所以都是很出名的人。一个是做生意的人，一个是律师。忽然之间，他整个还是这个做生意的人的头脑比较转得快，他就站起来把整个律师抱起来，来从窗外抱。搬出去，抛到圈外去，然后就对他们说：“哎，我们国家有太多律师了，算不了什么。”这是一个故事，也不是真的哈。只是证明一件事：人家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有一种习惯，就是我们有太多这些东西，瞧不起这些东西，看得不太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啊，是这都有了，都是没有什么所谓。其实在这个世上有三类的人，一类是蒙恩的人，一类是忘恩的人，一类就是感恩的人。到底我们是哪一类的人？我们都盼望做一个蒙恩的人，天天蒙恩是最好了，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天天蒙恩啊，常常的蒙恩啊，所以我们也忘记了神的恩典，也没有看在眼中啊，算不了什么，我们都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却有一部分的人他懂得感恩，所以我们在这边，在这个国家里头，我们每年在这个十月份就有感恩节，在美国就是十一月份啊，就是不同的月份。但同样的道理和原因，就是要我们不要忘记感恩。到底我们是哪一类的人？我们常常蒙恩吗？但是我们也经常忘记了神的恩典。但愿我们都做一个感恩的人。这个题目在最后的时候我要再提出来给大家再三的来思想一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头讲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很感动人的心，因为唯有在路加福音里头他提到这一个故事，在别的福音书里头都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路加就把整个故事写得很生动，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这是触动我们的内心哦。这里告诉我们有十个人都是害了大麻风病的人。为什么是大麻风？就是很严重的意思，很严重的啊麻风病。在当时在旧约圣经里头已经告诉我们有关于那些害了麻风病的一些病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按照旧约圣经利未记里头告诉我们说，这样的病人呢，人家要把他隔离的，不可以跟家里的人住在一块，也不可以进入他们的社区，也不能够进入人家所住在的村子里头，村庄里头去，不可以进去的。为什么？因为怕他传染了，玷污了别的人。因为他们看这个麻风病，因为在当时几千年以来都是认为不能医治的，不能医好过来的了。还有他们有一种思想习惯，就认为怎样的人一定是他们有过犯有罪过，不蒙神所爱，所以要把他们推在屋子的外面，推在村庄的外面，不容许他们进来。当这些人这些病人要走路的时候，他常常要告诉人家大声的说，我是麻风病人的，我是麻风病人。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人家要躲开了，就不要跟他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人，不洁净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受伤害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唯有凡是害了麻风病的人，他们只有自己住在一块，彼此的来照应照顾他们自己，因为没有别的人来照顾他们了。大家都去过澳门，对不对？澳门是很小的一个城市哈，但是也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哈。我是在澳门出生，在香港成长哈，澳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里头，确实很多风光我们可以看，因为它有太多出名的历史的事情，有几百年剩下来的文化，他们都是因为澳门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嘛，所以都是高高低低的路，还有通常他们有一条路就叫做很斜的很小的巷子，有一个很特别叫做风塘斜巷，这 意思是一条很斜很小的一条巷子，但那边有一个风堂，哇，你不知道是什么。以前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常常走啊，风堂是什么意思？原来它是给害了马，当年几百年前就有了，就害了麻风病的人，人家就把它收容放进去，还是教会的人把他们放进去，放在这一个屋子里头，现在都把它修得很漂漂亮亮的哈。它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大风堂，就是害了麻风病的人，没有人照顾他们，都把他们放在哪里？他们都是很孤单，没有人很好的照顾他们。尤其是在以前，人家都有误会，以为这些人都是不洁净的、不干净的，人不喜欢跟他们来往，也不愿意跟他们做朋友。到后来，一直到了最后。在1873年的时候，才给一群从挪威来的这些医学家，他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原来麻风病不是真的那么可怕，不是不可怕的，也不一定传染给别人的。他的原这种病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种的菌，这种菌就是攻击人的皮肤的表面和我们的神经的组织，以至于我们在表面上的表皮肤上让人家看起来就有一种古古怪怪的情况和现象。还有这种菌，这种病不会马上把人叫人死亡的，不会马上这样做，这确实会慢慢的一天一天的不断的来折磨这样的一个病人，以至于他们周围的亲人朋友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影响，人家怕他不敢跟他在一块，包括他们家里的人也不敢跟他们住在一块，所以这是这样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和他们家里的人都是很辛苦的。所以难怪在路加福音在17章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一群的麻风病的人来到耶稣那里，他就高兴地说，大声地说，耶稣啊，我们的夫子老师，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很可怜的人，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给人家遗弃了，人家社区都不欢迎他们，很可怜。其实在世上不单只是害了麻风病的人很可怜，在世上许许多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很可怜的。很多人因为他们的过去，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身份的缘故，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他们交朋友，不愿意信任他们，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都心灵里头都是很可怜的。这些可怜的人也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社区的里面，也可能是我们所认识的人。耶稣怎么面对这一群可怜的人？耶稣怎样来帮助这一群可怜的人？如果今天你觉得自己很可怜，你想一下，耶稣他怎样可以来帮助你，来改变你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了这一群可怜的人。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人，每一次当耶稣看见某某人的时候，一定带来对这个人带来一种很重大的改变，就是耶稣看他们这些人就马上得着恩典和改变。耶稣看着他们，同样就对他们说，哎，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一下，看一下，这是旧约圣经的一个要求。你知道吗？当时的人没有人愿意跟这些大麻风病的人来讲话，但耶稣不单只愿意去碰见他们，看见他们，甚至于愿意跟他们讲话，跟他们沟通。这表明耶稣从来没有惧怕这样的病人，耶稣甚至于愿意主动的跟他们讲话，因为耶稣爱着世上所有的人。今天人家瞧不起你，今天人家不注意你，今天人家都不愿意来帮助你，但是耶稣愿意，耶稣愿意在你的生命里头跟你在一块。你愿意来亲近我们的主吗？大 当时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马上去给祭司，就是在圣殿里头的祭司来检查一下你们的身体。因为当时的从旧约的年代就有这样的规矩，说就是麻风病人怎么知道他已经好了，就是给祭司检查他的身体。祭司检查过了以后，就是说如果说他没事了，他已经医治好了，健康了，人家就可以接受他，欢迎他回到他们的家里和他们的社区的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首先做一件事是合法的事情，是按照当时的规矩和传统和圣经的教导来做的。所以耶稣做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事情，都是应当要做的事情。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耶稣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要看一下他们的信心如何。可能这些人已经害了病很多年了，他们对自己已经失去信心了，失去盼望了，再没有任何的希望可以医治好了。但是耶稣的一句话说，你去啊，去给祭司看一下，就考验一下他到底他们有没有信心。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就不去咯。如果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跑到圣殿里头找这些祭司哦。因为可能他人家来反对他，不愿意接受他，不欢迎他进到圣殿哪边去，对不对？但是圣经却说，当他们去，这凭着信心相信主的话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的病就马上医好了。那问题来了，到底这十个病人，麻风的病人是什么时候得着这个痊愈了？哪个时候好的了？是他们见到这个祭司的时候就好吗？还是祭司检查过后才证明他们好吗？还是说他们还没有见到祭司以前就好了？你认为呢？还没有见到祭司就好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洁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医治好了，还有在这个属灵方面来说，他们已经是蒙神把他们洁净了，不再是不洁的人，不再是污染的人，他也不可以再污染别人，人家接受他们，因为神已经使他们洁净了。就是在他们去的时候，那就是说当他们带着信心，满心的相信主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去。在路上还没有到圣殿，还没有看见祭司，他们的病就已经好了。就是说这样的病不是祭司把他们医治好的，不是祭司来看他们一眼就把他们弄好，不是，而是耶稣的话语，而是耶稣的话语里头充满了能力，也是他们的信心。如果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他们就没办法得着这样的痊愈。这就是再一次说明，这是信心的能力，信心里头充满了能力。我们带着信心的人就有能力去面对我们所有的困难。今天你有困难吗？有烦扰吗？有忧伤难过吗？凭着信心，你要相信主耶稣的话。今天主耶稣他还看见你，他看见这里每一个的人，你坐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落，耶稣都能够看见，甚至于耶稣他能够看见你内心里头的需要，人家都看不到，耶稣能够看到你内心里头的需要和你的困难。你要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甚至于相信他给你的话语，你要向神好好的去做祷告，神一定愿意来帮助你。好像在圣经里头，主就帮助了这十个害大麻风病的人，人家不可以把他医治好的，他们自己也没有盼望了，但是因着他们相信主耶稣的话，他们的生命就得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但 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十个人已经蒙主医治好的人当中，内中有一个人，他看见自己已经好了，身体都没问题了，洁净了，他就跑回来到主耶稣那里，大声地说，把荣耀归给神。路加在把这件事情写下来的时候，他心中我相信也是跟这个人一样很高兴，赞美神，就是说荣耀归给神。有十个麻风病的人蒙主的医治康复过来了，但是只有一个人他跑回来，因为他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把荣耀归给神。不但这样，圣经更很仔细地告诉我们说，他回来跑到耶稣的脚前，他就要感谢主耶稣，他整个的人俯伏在主的面前敬拜赞美感恩。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一个人，他的感恩不单是在嘴巴里头讲一讲而已，他在行动上在态度上都是感恩的。路加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人？撒玛利亚人。这是在新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撒玛利亚人向来都跟犹太人不是好朋友，犹太人常常瞧不起他们，看不起他们。虽然这样，但是这个病人他是撒玛利亚人，他却懂得感恩。其实在这里，路加可能是故意告诉我们说，十个麻风病人当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感恩，也可能在暗示告诉我们说，另外九个人是犹太人，可能有这样的暗示。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故意的把他写下来，表明一件事情，人家看不起的，但是当他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是不一样的人生。因为神看人不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神也不用世界的眼光、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他看我们的内心。这个人内心里都充满了感恩，在行为上、在态度上也充满了感恩，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耶稣的反应很好，他不是马上的来称赞这样的一个人，反而主耶稣是在顾念另外的九个人。他们说得了洁净的人不是有十个人吗？另外的九个人跑到哪里去了？在哪里？其实耶稣在顾念呢。耶稣没有忘记所有的这十个人，虽然这九个人没有回来，没有向上感恩，耶稣还纪念他们。如果今天你忘记了感恩，好像刚才一开头的时候我想讲的这个故事的人说，哦，我太多恩典了，啊，多的是，都没所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和思想，你知道吗？主耶稣他看见，他知道，同时主耶稣也来纪念说，那九个人在哪里？没有感恩的人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还挂念我们呢。有人尝试去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九个人没有回来，都尽量给他们有很多借口，很多理由，说啊，可能他赶着回家跟家人见面哦，可能赶着回家跟家人去吃饭呢，可能赶着去探访他的好朋友，哎，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痊愈了，我已经康复过来了。很多人尽量给这九个没有感恩的人给他们有借口和原因，但是无论如何，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就完完全全是主的恩典。不要以为是你应该拿到的，不要以为是你幸运了，你拿到怎样的好处，不是，完全是主的恩典。看见这么漂亮的天空，这么好的阳光，不是自然的，是神的恩典，神的创造。回想你的身体的健康，也不是因着靠着你自己的用功才拿到的，也是神的祝福你，恩典临到你。回想你自己的成就，你过去在工作上，在你的学业上，在任何的事情上的成就，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不要以为是我的运气好，不要以为因为我的机会比人家好，比人家高，都不是这个原因，是主的恩典，不要忘记，不要找借口说不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就是错误了。难怪耶稣问这个问题说，这九个没有感恩的人，他们现在怎么样？他都关心我们呢，就是说明没有感恩的人生是有问题的，早晚有问题出现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件事情。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头讲了三句话，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应该每一天都要记住这句话，也要在每一天都要实行这三句话。让我们一块来读经，好，一块来。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我们有没有做到？每一天当我们碰见有困难有麻烦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没有喜乐，对不对？我们马上有烦恼。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就是祷告，就是不住不停的祷告，不停的，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无论是顺利还是不顺利，还是有麻烦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祷告。然后最后他说凡事谢恩，要感恩，感谢我们的主他的恩典。然后他说凡事都要谢恩，这是任何的事情。可能你问哦，哎呦，我才生病了怎么感恩？我的儿子最近出了问题怎么感恩？我的工作最近不顺利怎么感恩？哎，凡事谢恩，这是功课来的。我们越是感谢神，越看见神的恩典了。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我们的明天到底变得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对这样一个跪下来要感恩的人说，起来你走吧。然后耶稣再说，你的信救了你。哎，是他的信心把他拯救过来。耶稣这句话表明，第一，他相信耶稣的话，所以他们就马上去找这个祭司。但是没想到还没有到祭司那里，他已经好了，医治好了，这是信心。但是这不够，耶稣说当你愿意回来感恩，才是完全的信心，完整的一个信心。哎，这个提醒我们呢，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祷告，当你们有困难一定祷告，对不对？有时候是感觉到自己的祷告还不够咧，还要找弟兄姊妹帮你祷告咧，还要找牧师祷告咧，对不对？甚至打电话到别的地方，打电话到别的城市，找人帮你一块祷告咧。因为我们都很有信心，但是你知道吗？还不够咧。当神赐福给你，你要感恩，才把这个信心完整过来。所以耶稣说，你的信，你的信心拯救了你。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准了耶稣这句话，他不单只是对着这一个人来说，也是对着今天的我们来说。很多人都蒙恩，但是很多人都忘恩。但是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 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听见主耶稣对你说了，你的信救了你。感谢我们的主。这个人他的身体得了医治，但是现在他的心灵也得了医治。没有回来的九个人，他们只是身体得了医治，他们的心灵，他的内心还没有完全的医治好。你知道吗？很多人害了病医治好了的人，虽然身体是好了，因为他们心灵里头在过去因为这个害这个病带给他的伤害还在他心中。在我们过去常常发现这样的人，身体已经好了，但过去人家瞧不起他，给他的一些难为的事情他永远记在心中。其实这样的人还没有好过来，因为他没有感恩的心，所以没办法好转过来。但是耶稣愿意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医治，完整的康复过来，就是身体康复，心灵也康复，就是我们需要相信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拯救了你。还有一件事情，耶稣这句话也表明一件事情，说他的感恩不单只让耶稣感觉得很高兴，更重要是他的感恩带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更多的蒙恩的机会。如果他不感恩，如果他不回来见主耶稣献上感恩，他就没办法听见耶稣这一句那么重要的话，是耶稣给他的应许，这是救恩的应许，更大的蒙恩。所以我们看见了，你感恩就更蒙恩了。当你不没有忘记感恩的时候，神就给你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机会去经验他的慈爱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感恩的心会让所有美好的事情加倍的增值。你记住这句话，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已经拿到的好处会增值的，不光是停在这一个水平，还有一直在增长。今天这个时代不是很注重增值吗？我都盼望我们小孩子天天就增值啊，给他学这样学哪样，就增值起来啊。你自己做事情也盼望把你自己做的事情越做越好，把自己的价值要提升吗？诶，当你愿意这样做的，不但是提升我们自己的价值，连我们在主里面的恩典都会提升起来。感谢主的恩典，这是主的慈爱。所以感恩的人，他有机会更多的蒙受上帝的恩典。那问题来了，最后跟大家分享怎样来感恩。不然的话，我们只知道这个道理，没有找到方法怎么做，怎么感恩。我们从这个很小的故事里头，我们看见感恩有很多方法，在圣经里头也这样教导我们。下面有几段的经文，我们一块来念一下的。首先是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里头有一句话，让我们念一块来。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
他说我们要颂赞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那就是说我们来敬拜咯，我们来主如敬拜咯。所以你们来这边做主如的崇拜的时候，就是感恩的时间，就应该带着快乐高兴的心来颂赞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我们站在台上的一些弟兄姊妹，是我们敬拜的团队，他们都是礼拜三晚上就来这里准备这些诗歌，他们以一个颂赞好像献祭一样来奉献给神，献上感恩。所以看见他们的都是充满了笑容，充满了平安和快乐。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我在我们当中参与在这个敬拜的侍奉，我们很欢迎你，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给你在这方面来沟通一下，讲一下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你来敬拜就是感恩的一个表现。很多人他有困难的时候就天天都来教堂去祷告，但是当他拿到他应该要求的东西的时候，他蒙恩了， 就忘记了，就没有很热心的来教会里头敬拜，这是很可悲的。不要忘记，我们的恩典应该是完整的，不单只是外面，也是我们的里面也应该有恩典。还有下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怎样来感恩。我请这一边的这一边的哈，就是用美这一边的弟兄姊妹来念第一节哈，一块来。
我要在爱当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
好，请这边念下面的。
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万民中要赞美你。
好，这里重复说，我们要称谢、歌颂和赞美。其实这不单只是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做，这里说在外邦人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蒙神的恩典，我们要见证神的恩典，告诉人家，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这里耶稣不是我要再提醒一下，路加福音这件事情，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给你有好处，我把你医治好，你不来感谢我吗？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的说是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人首先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当我们经验主的恩典和带领的时候，我们要见证神，来敬拜，也借着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讲话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第三方面怎样感恩，我们一块来念。
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因为这样的心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希伯来书十三章里头说的，就是不可忘记，不要忘了，要做好的事情，要好的行为，还有奉献，就是他的意思。无论是金钱上的奉献，或者是在实践上奉献给神，或是把你的恩赐能力奉献给神，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感恩的一种方法，所以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敬重的说不可忘记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接下来还有第四方面怎样去感恩，一块来念。
就照感恩的人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侍奉神是基督徒表明我们对神的感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你要起来侍奉神，过去如果你没有侍奉，现在要站起来侍奉神。不要老是坐在这里领受神的恩典，领受领受领受，我们要站起来侍奉我们的神，表明我们的感恩。当然这里也提醒我们侍奉的态度，侍奉态度是用虔诚的心和敬畏神的心，很重要。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以为是，我们要谦卑的来敬畏神的心，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才对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感恩 Thanksgiving 这个字，大家都很认识，其实两个字组成一个字，就是感谢加上给予。 Giving 就是给予嘛，就是给嘛，你要付出嘛。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你要付出的。你所以你 想一想，我怎样表达我的感恩，有行动的，把这一种态度改变成为一种行动。不单是在嘴唇上我们要感恩，也在我们整个生活上、行为上、为人上方面，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感恩。下面有一个很小的故事。有一次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一块去旅行。有一次他们走在沙漠上，在一块来行走，在大家都去过，有些人去过沙漠旅行哈、哦。沙漠上旅行不容易耶，很浪漫，但是很辛苦，呵呵，对不对？好辛苦，太阳晒得很厉害，没有水喝，都是黄沙在路上，在平路上我们走路很舒服，如果你把脚踏在这个沙土上，很难走耶，还要越走越累，好累耶，走几步已经觉得好累。 就在这个困难当中，可能心情不好啦，所以他们有一些有一些冲突起来，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些冲突，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忽然之间有些事情冲突起来，在吵架吵架，到了最后，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好气，气得很要命，就一巴掌打到他的好朋友的脸上去，哎呀，这个受了一巴掌，哎呀，感觉很受辱，很不高兴，很不快乐，他又不敢讲话。那唯有他怎么做，他就在这个沙漠的这个沙土上，他就用手指头写了一些字，一行的字在哪里，他写什么，他说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写在这个沙土上，写下来了，只是他说我不忘记这件事情，我写在这里来。这个好，另外的打他的人也不感觉到不好意思，真的不应该打他，就是好气嘛。就好像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吃了太过吃，我们就做一些我们就没有想过我们本来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那没办法，打了就打了，没办法咯，那么就继续走了，一直走。他的旅行很长嘛，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地球的另外一边了。嗯，他们就去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也有泥土的地方。我们说他们来到一个沼泽的地区啊，有水有泥土，但是都是有泥巴哦，所以走路要小心啊，一脚踏进去，整个人会滚进去，爬不回来。你知道就很危险的哦。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刚才给人家打了一巴掌的人，就不小心踏进去，哦，整个人就跪下去，好危险哦。他也没有办法用拔出来哦，在泥巴里都拔不出来。这个刚才打他一巴掌的一个朋友，马上把他抓住，哇，抓他拉，拼命的拉他救他。最后好辛苦的两个人就滚回到这个地上去，就避过了这个危险。啊，两个人都弄得一身都是泥巴，都很脏很脏。但是这个刚才丢在这个泥巴里的人，他怎么做？他就找了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他用一个小刀子在刻一些字在上面，也刻了一行的文字在这一块石头上。他刻什么？他说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我本来应该死亡了，他救了我一命。他刻在石头上，刚才打他一巴掌，后来要救他的这个另外一个人，他就不明白耶，为什么刚才我打你一巴掌，你就把文字写在沙土上，现在我救了你，你就把这些事情你就写刻在一个石头上，为什么？什么道理？不明白。这个好朋友就对他说，因为如果别人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就把他这件事情放在容易遗忘和消失的地方，因为他写在沙土上，当风一来就把另外的沙土铺上去了，就把他写下的在沙土上的文字都怎么样，盖住了，盖上去了，再也看不见了。人家对我不起，这样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放在沙土上，让大自然的风沙把它盖住。但是这个人接下来又说，人家给予我的恩典要放在不容易遗忘和不容易消失的地方，因为刻在石头上就永远的记住了。还有这一块石头他就放在口袋里，带回家里，放在家里面，每一天都看见，想起这件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很有意思。不过很可是，我们常常把两件事情倒过来了。人家对我不起的，对不住我的事情，我永远都把它记住哦，几十年前的都记到今天还记住哎。人家对我的好处都写在沙土上，一下子就忘记了。环境一改变，哦，都丢在不知道丢在哪里，好像这个人把很好的酒丢在外面，很好的学车丢在外面一样道理。以为是很自然我应该拿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想好，人家对不起我的事情尽量把 把它忘记，但是人家对我好的事情应该要记住。如果主耶稣对我们这么好，甚至他把命都牺牲了给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是不是不要忘记吗？世上有三类人：蒙恩的人、忘恩的人和感恩的人。请问你愿意做哪个人？这是今天这个感恩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思想的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诗篇103篇里头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让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不可忘记。
感谢神。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你是蒙恩的，我为你感谢神。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我也盼望你能够快快的、早早的来领受这份恩典，也更加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蒙了恩，不做那忘恩的人，而是能够常常的称谢。谢谢牧师给我们分享这个生动的故事。有的时候，当伤害不是那么容易啊，就遗忘、就抹去的时候，求神的手、耶稣的手来抚平他。抚平我们的心，但是也更求神帮助我们把他的恩典刻在我们的心头上，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来称谢我们的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起立，让我们开口来颂赞。当我们心里有的时候，盼望神圣灵激动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嘴巴也结出这颂赞的果子。
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看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更蒙受神的恩惠。主啊，谢谢你，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属灵的道理。主啊，今天圣灵啊，求你来提醒我们，在过去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忘恩的人，忘记了神的恩典。主啊，求你今天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提醒我们，触动我们的心，要我们一生一世的不要忘记你的恩典，也借着我们的敬拜、赞美、侍奉和奉献和我们的好行为，来荣耀你、赞美你、称谢你。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一群人，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更大的爱心，做一个感恩的人。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家的里面，在社区的里面，在我们朋友的当中，在教会的侍奉的里头，我们都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主啊，虽然我们还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难题，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你当年如何的看见这些可怜的人，今天你也来看着我们，眷顾着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感恩的人、赞美你的人、把荣耀归给你的人，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兴旺爱堂做一个感恩的教会，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愿意来侍奉你。主啊，求你兴起更多的人，复兴更多的生命来跟随你、侍奉你。主啊，求你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还让我们的心的内心给你的话语触动，激励我们，带领我们。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平安和感动，每一天都与你们同在，以至于我们不单只蒙受神的恩典，也懂得感恩谢恩，来侍奉你。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请坐下。